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的差别，有什么的对比，好不好？弟兄们来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来，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谢谢你将这个比喻放在圣经的里面，愿主你今天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既已明白，就照着主来遵行。谢谢主，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听得懂，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行得出来。谢谢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几年以前哈，我阔别了家乡十年，就从美国回到回国去，回到中国。因为离开家太久了，离开了十年了，才第一次回去。我们家人就决定说，我们回到那个我父母的老家去啊。我们那个省份就是在那个台湾海峡的西边的那个省份，那我们就决定呢，从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就回到我父母原来工作和生活，我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到那个一个小的山城的里面去，到老家去啊，去看看那边啊。结果呢，就到了我父母的那个原来他们上班的那个工厂，那一个是本来是三四千个人的职工的工厂，加上家属是大概有七八千，将近加上在周边的一些人，将近有一万个人的这样子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城镇。那是一个工业区，但是后来呢，因为经济不景气，也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我们知道像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有一些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是重工业这个比较集中的城市都很不景气，因为经营不善啊，因为整个大环境的经济的情况，所以呢有的都纷纷的倒闭啊。那我回去的那个时候呢，那个工厂已经经营得很不善了啊。我们看到那边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还记得那一山一水每一条街啊，结果那边就很不景气，工厂呢的濒临的那个倒闭啊。那我到一个地方呢，甚至看到那些老工人，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妥善的安置，所以呢就是工厂呢就准备就是把他们打发，给他们一点遣散的费用啊。那照着那样的一点的费用呢，他们根本不能够在那边能够维持生活啊。那这些工人呢就是情绪昂扬了，就是反应很激烈啊。他们就在厂的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大楼上面就贴的这个条语标语啊，就是说我们这些老职工啊，为工厂辛辛苦苦一辈子，我们的养老，我们的送终，我们将来怎么办啊？工厂要来管，政府要来管。我看了以后心里面蛮沉重的啊。后来就回去了，回来美国了。后来家人就告诉我们，那边呢后来呢这个工厂就宣布倒闭，然后呢就卖给就是其他的商人，好像是境外的商人还是香港台湾的商人，就是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们。那当这个工厂里面那些机器啊，还有很多的机器，还有很多的设备，还有很多的原材料都要运走的时候， 些老工人他们就躺在这个工厂的门口，不让这个卡车把这些东西拉走，因为他们都是情形激愤。我说这个工厂经营的这么差，是什么问题要抓出这个里面的原因啊？后面呢后来知道说是当地的政府就动用了那个军队和警察，把这些老工人摁的一个一个拉走，然后整个工厂的机器、原材料、设备就拉走。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都知道，在90年代末那个时候啊，在我们那个省份也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叫赖昌星啊，这个人十分了得啊，十分了得。他呢不但是在当地的一些地方呼风唤雨啊，他甚至可以上通省和中央的政府，都有他的后台。他靠着走私起家啊，曾经在他最所谓他最鼎盛的时候，甚至中国大陆有好几个油田都必须减产。你知道那个油田，那么大的油田，上万个几万个人的工，那个油田都必须减产。因为呢这个赖昌星这个人呢，他神通十分广大，他就从走私这个原油，他从别的地方走私这个原油啊，因为他用各种的手段，他买通啊，或者贿赂当地的官员或者是海关的啊，而且这个人十分的恶劣，就是的，他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他拉这些官员下水，这个过程都有记录下来啊，用照相的，用什么的都知道啊，所以这些人呢就被他所用，一方面用钱来威逼利诱他，另外一边就用这些证据啊，所以他能够呼风唤雨，他影响了整个大陆那一段时间的石油的交易的市场，因为整个很多的油田啊都要减产。这不得了的事情，那机器很贵重的机器一减产，损失多少的钱，很多工人都要下岗啊！因为不懂得怎么样呢，从这个市场上就来了一大堆的这种便宜的石油，那人家都不来买了，所以这个大陆的这个油田呢都减产，纷纷减产。这个石油一进来呢，因为它没有进交税，所以就是用很低的、比较低的价格的，就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市场。后来这个事情加上他作恶实在是太多，实在太多啊，多行不义就必自毙。后来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他呢就携款逃跑，他影响了整个大陆上千亿的人民币的这个市场，他就携款逃跑啊，跑到这个加拿大，就是这个加拿大这个地方啊，中国就一直想要把他引渡回去，这个人啊。这个他就在这边，就是说加拿大就是说有人权问题，送回去他一定会判死刑啊，就不给他送回去啊。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哎，你仔细听好了，我讲耶稣的比喻怎么讲到这里来了？我趁你们不小心，我也讲了一个比喻。赖昌星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一个的烂人，贪污啊，然后用贿赂的方法，用女色的方法，威逼利用的方法，让那么多的人身陷牢狱啊！我知道，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在我们那个省份还有在中央啊，总共加起来有200多位的政府的官员下马落马啊，都原来是很风光了，后来都坐到监狱的里面，都是因为这个赖昌星的问题，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身陷牢狱。这个人携着巨款逃跑到加拿大，假如有一天哪个人传福音给他，他像这个罪吏一样说，神啊，我这个罪人，求你开恩怜悯我，他马上得到救恩，被神称为义。可是那几十个躺在那个工厂大门口不让那个卡车把机床运出去的那些人的里面，有一位小学校长，60岁的小学校长，老妈妈一样的，一身两袖清风，爱小孩子， 小孩子生病没有来，都到家里去探访的，都带着礼物去跟家长来慰问这个孩子的，一辈子做好事的这样一个小学校长，他听到之后，他就一拍这个地板就站起来说：“这是怎么回事？赖昌星这样的人居然都可以称义，我这样一辈子都是做好事、为人民服务的人，居然去不了天国，进不了天堂。”这就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周围的那些人所听到的那个反应，觉得是那么的震惊。哦，怎么这样呢？应该是这个法利赛人能够得救，能够称义，能够进天堂的，怎么是这个税吏？好，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叫大家再念一遍，让我们来看到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之间，他们是多么大的差距，多么大的差别，多么大的一个对比。我们先来看他们在身份地位上的这个对比。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是犹太教内一个敬虔运动的产物，好，他们法利赛人呢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是受人尊重的一群犹太人，是一群宗教的人士。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分离啊，跟世俗分离分开啊，因为他们呢刻意跟这个世俗分开，他们热心的钻研摩西的律法，而且是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群人呢他们是受人尊重的宗教人士。然而这个税吏呢，税吏这些人呢他也是犹太人啊，却为罗马政府来卖力，因为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巴勒斯坦这一个的地方呢都是为罗马政府所统治的啊，这些税吏呢他们是靠这个投标竞价，他们就标得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这个收税权啊，比如说 Livingston 这个城市啊，这个人这个税吏说我可以给罗马政府收80万税，另外一个说我可以收100万税，好，那这个地区就归由这个竞价100万的这个税吏他来获得啊，他在这100万之上呢他在额外收的就是他的收入了，就是他自己的腰包里的收入。所以呢这些的税吏被犹太人很痛恨，他们被认为是犹太人的走狗啊，是犹太人的叛徒，是罗马人的走狗。所以犹太人憎恨这些税吏啊，圣殿不让他们进去的啊，他们想要在法庭上做见证人都不让的，他们是被那些杀人犯啊跟那些抢劫犯啊并列的这样的人，这个税吏是这样地位这样身份的人。所以耶稣周围的人听到这个比喻实际上是很惊讶的啊，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法利赛人不是好人，所以读完这个比喻没有觉得惊讶，那时候的人很惊讶的，法利赛人这么崇高的宗教人士居然不被称义，这个税吏跟杀人犯跟强盗在一并列的人却反而被称义，这两个人真是有天壤之别。好，这是他们身份和地位上的这个巨大的差别，他们两个人在祷告的内容和心态的上面也是南辕北辙。你看哈，这个第11节法利赛人站着祷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祷告的姿势通常都是站着，然后呢举目望天，因为神在天上啊，站着表示尊敬，举目望天因为神在天上啊。只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离开人群远远的站在前边啊，他因为是法利赛他要跟人家分开的啊，刻意跟人群保持一段的距离，他祷告而且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啊。你知道法利赛人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每一天呢为三件事来感谢神的啊，第一件事就为自己呢不是外邦人感谢神，第二件事就为自己不是女人来感谢神，第三件事就是为自己呢是有教养的啊，是有教育不是那种没有知识的人来感谢神，为这三件事感谢神。可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把他给改了啊，他 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啊。你看原文去看呢、啊，他把这个三个都改了，对吧？就是改成了，就是说呢，我不是那个强盗，不是 robber 啊，英文讲 robber， 我不是那个做坏事的人，我不是那个 evil doer， 我不是那个 adulterer， 我不是那个犯奸淫的人。他把刚才要感谢的那三个给换了。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感谢神？所以他先抨击别人啊，抨击别人，他把税吏拉进他的祷告，是要用税吏的罪当做一个背景，然后衬托出他所谓的好德性。所以他先打压别人，然后呢就抬高自己啊，这是第二步，他就抬高自己。你看第十二节，他说他怎么抬高自己啊？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你们对旧约熟悉的啊，在利未记在民数记都有记载了啊。摩西的律法只规定呢，犹太人一年一次进食，就是在赎罪日 Day of Atonement 啊，在这一天的进食。可是法利赛人呢，每个礼拜一每个礼拜四都进食，甚至超过摩西律法的要求。十一奉献，圣经里面也都讲到了是吧？旧约新约里都得讲到，生命记利未记民数记啊，马拉基书旧约里面讲过啊，新约里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都讲过，很好的十一奉献是要遵守的。可是法利赛人呢，他不但严格的遵守十一奉献啊，他们甚至把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这种啊薄荷啦、茴香啦啊，还有这个芹菜啦，这样的蔬菜他也献上十分之一。为什么呢？他是觉得说他担心那个卖菜的人，卖菜的人从地里得了福产，应该奉献十分之一给神。他担心这个卖菜的人呢没有十一奉献，他就帮他十一奉献。你看这样子的人啊，就好像今天啊，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将你的收入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但是呢今年你把你的旧车淘汰了，哎，你去买了一台新车，一万块钱买了一台新车，哎，你就担心这个厂商呢，他卖的这个车没有十一奉献，你就又献出十分之一，献出一千块。好，你下次再去买个电脑啊，你又担心这个厂商没有付十一奉献，你又再付十一奉献。所以，如果你是今天的这样子哈，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进食和十一奉献呢，本来都是很好的，是神要我们做的。只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力。所以耶稣对他们呢批评的很厉害的。耶稣说哈，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那个佩戴的经文做长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将那个摩西五经，将神的律法写在袋子上佩戴着，哇，整天带着神的话语啊。把衣裳的穗子也做长了，让人远远就能看见这个人是很敬虔爱神的啊。他们喜欢筵席的首座首位啊，然后喜欢在会堂里面的高位，又喜欢呢人在街市上面问他们安，称呼他们叫拉比。所以耶稣称这些啊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了，说他们是假冒为善，是瞎眼领路的，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连同那些祭司长一起把耶稣杀害了。我们再来看这个税吏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偷的溜进了这个圣殿来哈，他也是站着，可是呢他却也是远远的离开人群站着，他呢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他呢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因为举目神在天上，所以举目望天，但是呢他不敢看神、哦、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他垂着胸表达着他的悔罪和忧伤。垂着胸啊，是这个意思、哦、法利赛人说这个税吏，可是这个税吏说哇这个罪人。法利赛人对神轻轻的一瞥，然后就全然的凝视自己美好的形象，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自说自话，全部都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看好几个我啊，都是讲我怎么样，先是压低别人，然后抬高自己啊。可是税吏呢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 他敢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求神开恩怜悯他这个罪人。哎，我们弟兄姐妹很会表演的，我们可不可以邀请你们来表演，好不好？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站起来哈，好吧，站起来，来跟这边向他们表演哈，这边的人站起来，来站起来，稍微往这边偏一点哈，给他们偏一点，你们给他们评分啊，这边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那个书生也站起来，对，站起来哈，你们跟他们表演这个，你们对不起哈，你们演法利赛人好吧？啊，你们就演法利赛，你们给他评分啊，啊，法利赛人啊，对不起，法利赛人就这样说哈，你们跟着我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来，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哎，我怎么看你们演，他们演的好不好啊？不错，看他们演的都头低低的。这个他们到底是税吏还是法利赛人啊？要把圣经拿掉，放下。仰慕，最好是这样，淋淋西装，这样子梳一梳哈，来。然后这个税吏最好这样跺一下，来，你们看他们演的好不好？好，来，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来，也不向这个税吏，他们演的好啊，给他们鼓掌哈。好，谢谢，请坐，啊，感谢主啊哈，演的很好。那请这边的兄弟们站起来好不好？请你们演这一人，来，哎。你们也往这边转一点，让他们看见你们哈。来，我转一点哈。好，你们这次好，来是怎么讲是吧？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来，对，演得很不错。可是我看到有几个人还头抬得这么高，你们到底是不是？对，我看到这个满金演得很好，但这个也捶着胸都忘记了，你们忘记捶胸了。你看那个他们青少年那边呢，有那个价值鼓，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志平的儿子就要去打的那个鼓，就是咚咚咚咚，枪先打鼓，再打叉，对不对？你们就这样啊，真的开恩哥，这个可求你可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咚咚咚咚枪，好不好？来，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咚咚咚咚锵，哈哈哈哈，给他鼓励，对，哇，你们很不错，我们的话剧队要招生了，招你们，感谢主啊。法利赛人和税吏这两个人，他们身份地位上差别那么大，他们祷告的内容和心态也是差别对比，他们的结局也是那么的不一样。这个法利赛人被人尊重的，这个人却没有被称为义。这个税吏众人都看扁他的，结果反倒被神称为义。这真是一个逆转的道理。在神面前，凡自高的就降为卑，自卑的就升为高。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这种逆转的道理，好，我们叫它做逆转力。比如说呢，啊，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必失丧生命。你看，爱惜生命，失丧生命，啊，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恨恶这个属地生命的，你就必保守生命，保守你属灵的生命，直到永生。有没有？啊，还有说，你们的仇敌要恨他吗？他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些都是逆转律。好，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比喻的中心的意思，这个比喻的中心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最后的一节，好，就是在最后的一节，你们也可以对照这个周报的最后面哈，啊，这个比喻的中心的意思就在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就是所谓的属灵上的高低逆转率，凡自高的就降为卑，凡自卑的就升为高。好，我们就想到啊，巴比伦王啊所预表的撒旦啊，他在这个以赛亚书，请陈如姐妹 以赛亚书的十四章，你们也学以赛亚书对不对？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啊，十二节那边，以赛亚书十四章啊，十二节那边，这边讲的是巴比伦王，但是呢，他预指的是这个撒旦，好、啊，他是天使长。你看，我们来念哈，我们来念，好、啊，我念一节，弟兄姐妹念一节哈、啊，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弟兄姐妹，请。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你看，撒旦想高而又高，高到跟神一样，结果神就让他低而又低，跌落到阴间。好，耶稣基督反而是低而又低，结果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啊，这是在腓立比书的四章。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看。好。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他同样都是上到殿里面去祷告。为什么说上呢？因为这个圣殿是建在圣殿山的上面，是高的地方、哦、他们都上到殿里去祷告。好像我都觉得说每个人呢、哦、都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都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的、哦、只是、哦、这个法利赛人自高，所以神就降他降卑，不称他为义。而这个税吏呢，自卑，神就称他为义，升他为高。好、哦，这个结果的时候呢，说到什么呢？说这个这人回去用原文来看，这个中文翻译看不出来哈。那个意思就是说下到家里去，因为圣殿在山上，家都是在底下的。这个人呢，税吏这个人呢，下到家里面去，好像就是说他降卑在神的面前，然而呢，神反倒称他为义，就升他为高。你看，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高低逆转的定律。这个比喻它意指的对象在哪里呢？也是在这个前面讲的哈。前面十一节说啊，耶稣对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说的这个比喻。我们如果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啊，就会比较看到那个税吏啊，哎呀真好，不论是怎么坏怎么坏的人，好像赖昌星那么坏的，哎，只要认罪啊，悔改，神就可以称我们为义。好、啊，但是这个比喻却是说，耶稣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说的这个比喻，所以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给我们的信徒一个很严重的提醒，一个警醒，一个反思的机会。那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和侍奉的当中怎么样来行，才能够符合这一个高与低的属灵的逆转率呢？我就想到这三点啊，我想到这三点，一个是从心里面的，就是我们心里面骄傲的老我，要求神来破碎。骄傲的老我，要求神来破碎。马丁路德是基督教的改教运动的领先锋啊，他说我惧怕我心中的老我，甚于惧怕教皇和他一切的主教。他说我惧怕我心里面的这个老我，超过怕那个教皇和他所有的主教。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老自我，老自己啊，这个中文叫做旧人，英文叫做 old self 啊，在哥罗西书三章那边啊，或者是罗马书八章，或者加拉太书五章那边讲的这个肉体 sinful nature 啊，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老我，或者说老自己啊，就是那个最大的教皇，比外面的那个教皇还要大，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信主之后还没有被神得到的那个我。比方说了哈，这个骄傲的老我很容易受伤的。比方说呢，我们平时都还可以，可是呢，就听到有人称赞另外一个人，哎呀，偏偏这个人跟我的背景啊，身份地位都差不多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就很受伤，会不会？ 哦，心里很受伤了，甚至坐立难安到这种程度，有没有？听不得别人称赞另外的人，或者是别人向我们来提一些建议啦，哦，或是提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啦，哦，我们这个骄傲的老自我就发作起来了，哦，就会到处去找，千方百计的找一些理由啊，啊，是因为这样那样啦，啊，或者是这样那样啦，哈，千方百计找一些理由，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或者是推到这个周遭的环境身上。不管怎么样，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这就是骄傲的那个老我在发作。好，有的人呢，你可以说他的，但是你千万不可以说他的孩子，有没有？或者是你千万不可以说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哦，这都是你一说他，他的老我蹦了一蹦的老高。我自己哈，啊，会弹一点吉他啊，啊，就是因为呢，我原来在我原来的那个教会，他们有一年，啊，就看到说各个小组里面啊，哈，啊，需要一些司琴的人，啊，就是因为钢琴手培养起来很慢了，啊。有几个会弹吉他的弟兄就教这个吉他课，教了一季，要一季的组织学，哦，哇，我就去上了，买了吉他去学去上，哦，好，那我既然学了一点了以后啊，我就很热心在我的团契里面就来侍奉啊，好，我们那个团契呢是所谓的社青团契，啊，就是上班刚上班的，啊，这个年轻的单身的或者是结婚还没有孩子的，啊，我们大概有60个人，然后礼拜五晚上呢都是先聚在一起哈，在教堂聚在一起就敬拜赞美啊，然后呢就分开5个小组哈，4个基督徒的小组，1个福音的小组就去聚会哈，哇，哦，那个时候刚学会一点啊，这很热心的服侍啊，就拿着吉他整天在教会进进出出的啊，礼拜五来，礼拜天又来。结果我们团契有一个弟兄啊，他是所谓号称的我们教会的吉他二把手。哦，二把手那厉害了，我们那个教会原来很大的，2000个人的教会，你看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跟你讲，2000个人教会真的开大学没有问题，哦，大学教授 到中学到小学幼儿园，哦，都可以开的，那个不得了的，人才济济，他是教会吉他二把手啊，不得了了，啊，那真是不得了了。他有一天看见我拿着吉他在教会进来出去了，他就说，好，哦，他说仁君啊，你这个拿这个吉他整天在教会进进出出又没有什么进步，很难看啊，哦，你知道我那个老我啊受伤啊，哎呀，趴在地上真的爬不起来了啊，连哭带闹打滚啊都来啊，什么都来啊，哎呀，2个礼拜都爬不起来，不想服侍神了，哎呀，我就找很多理由啊，找很多理由啊，你看，因为他是台湾来的，这样讲我真的是哈，哦，你知道我们大陆来的，我们这个年级的，我们上什么音乐课？你们是不是？我们音乐老师，我们在小学时候的音乐老师，你知道，就是那个体育老师来代课的，他那个摔那个铅球摔很远，那个音都抓不准，在教我们。真的，我小学从来没有看过钢琴的，你知不知道？我只有到中学以后，到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才看见，哇，还有钢琴呢，哦。我们那个地方比较炎热的，中午都要睡觉的，啊，学生都是宿校睡觉的，我就有几次就看到那个音乐教室的门没有关啊，我就偷偷溜进去，那个钢琴，哎呀，这样那个两个手指弹一弹，哇，好好听啊，好好听啊，因为我们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现在唱诗，我们的音乐水平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都是跟着这个台湾的校园歌曲，哦，还有港台的流行歌曲喂养我们长大的。真的，因为那个80年代初，就是这个台湾的校园歌曲就传到我们那个大陆了，用收音机可以听啊，啊，后来是港台流行歌曲，我们的音乐水平就是那一点，哦，我好不容易到教会里面逮到了这个机会，啊，学了一个吉他，学了一点嘛，啊，虽然弹得不好，但是他二把手把我贬成这样，哦，可是那个是我的老我在受伤。是我的老我在受伤，我是找很多理由，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都是这个外面的人的错，或者是说环境，我成长了这个环境的错，哦，好在后来我的生命比较成长了，这件事情呢就一直成为我的一个警醒，这个事情呢就一直提醒我在所有的事情上 都要降卑自己。因为当你降卑的时候，哦，那个恶者射的箭，你坐得高高的，恶者哎，箭就埋射下来；你低的低到不行了，趴到地上了，那个箭咻咻射不到你。哎，在凡事上要低伏下来，你知道吗？还好，还好我低伏下来了。后来有一次啊，因为我是做这个团契的敬拜同工啊，就是在前面带敬拜啦，哈，拿个吉他这样弹一弹啦，哈。哇，有一次呢，弹那个选歌选的特难，那不太有选的四首歌里有两首歌会弹，我也站在那边装模作样的弹一下，另外两首不会弹了。哦，下来以后介绍新朋友，有一位就起来了。哦，一介绍不得了啦，这个人是赞美之泉哈，你知道那个赞美之泉唱歌的那个出席地的那个赞美之泉那个音乐施工，他说我是赞美之泉那个。那个里面那个弹吉他的，哇，我差点拉下来。哎呀，还好这个时候我懂得降杯了，赶快冲上去热情的握手，然后请他教了两下。哦，要不然我这个老我还很大的话，真的是跳楼，马上会跳楼。因为人家是几乎是专业的水平，你那边两首歌不会弹，两首歌在那边还愣愣，哇，还好降杯下来。所以每当我们骄傲的老我在我们心里面发作的时候，你不要让它过去。嘿，你要眼疾手快，把它抓住，哈，抓住你了。哎呀，借着这个弟兄这一句话，我这个骄傲的老我显现出来，抓住它啊！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你出去。嘿，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啊！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不要啊！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过吗？以前我在团契领会啦，就是聚会前唱诗的哦，啊，带的还不错啦。那底下的弟兄姐妹就来鼓励一下，哎呀，带的不错啊，哎呀，很高兴啊。结果一个姐妹上来带，大家都哭了。哦呦呦，我这个心里面，我就找理由了。说这个姐妹，因为她姐妹嘛，她爱哭啊，她上来一哭，大家就哭了嘛。哎，给她找理由，你看，哇，这个老我很大，还好后来神让我降杯，每一次。唱诗带得好，或者小组查经带得好，哇，就感谢神啊，就感恩哦，哦，这不容易的，要定死这个骄傲的老我不容易的。哦，我曾经就看了那个镜子啊，你们早上起来也没看那个镜子啊，这样梳洗打扮是吧？哈、哦，哇，就看到那个骄傲的老我，我就一掌就这样打上去，差点把那个玻璃打碎。哎，要有这种心智，要。定死那个骄傲的老我，他显现的时候就抓住他，不让他放过去。哦，这个姐妹带得好，感谢主，神的同在带出来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得到的安慰，得到的医治和释放。哎呀，感谢神，感谢神，哎，带得太好了，下次再安排他。哎呀，带得比我好，很好啊，真好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时呢，常常会借着一个人事物，人借着某个人，啊，某句话、某件事情，或某个事情发生，啊。来刺激我们一下，给我们一些，有些人给我们一些 hard time， 给我们一些磨难啊，实际上都是神要借着这些的人事物，叫我们来降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赶快降杯下来，神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我们不要一直拿好东西给那个骄傲的老我吃啊，不要喂养他啊，他长得白白壮壮的，就像个老虎一下子把你吞吃了。不要喂养我们里面那个骄傲的老我，所以这个骄傲的老我呢，要求神来破碎。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好，凡是骄傲的人，或者是自卑感强的人，都是过度的注视自己。好，我们这个礼拜我在一个小组查经，刚好有这方面的分享。好，自卑感不是。自卑感强的人不等于在神面前自卑啊，自卑感的人就说，哎呀，你要叫我领会啊，哎呀，我带的这个五音不全啊，我的面子上哪里去了，哎呦，你叫我带查经啊，我的圣经不熟了，那个把人家带歪了，这样我的名声又不好了，你看他都是我、哦、自卑感强的人啊，他都是注目在他自己，骄傲的人也是注目在他自己啊，但是在神面前降杯的人呢，他没有自己，他只有神，他只有注目神，他没有自己。你里面的我一致的低，一致的低，你里面的那个神就一致的被举高，一致的被高举。 这是我们心里面啊，心里面的骄傲的老我要求神给他破碎。心里面瞒了什么就会从口中说出来。第二点我们可以来应用的哈，就是是非和判断要交给上帝啊。你看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我们现在的人呢都很懂得分辨善恶，动不动就凭着自己啊来判断这个是好的，这样子是不好的啊，这个不行，这个不好，什么事情都会判断一番啊，什么事情都要论断一番。虽然说是啊自己不是无所不能啊，但至少也是无所不知啊。啊，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定罪这个税吏，说他勒索，说他不义，说他奸淫。然而因为税吏求神啊，税吏认罪求神开恩，神就赦免他的罪，反倒称他为义。啊，当我们定罪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上很不小心啊，就自己一下子变成神了，我们自己坐在神的那个宝座上行那个审判官的职能，把自己当作神定别人的罪。实际上我们在什么事上定别人的罪，我们就在什么事上定我们自己的罪。有个姐妹哈，她曾经做这个招待，就是崇拜的时候招待啊，坐在外面啊，招接待弟兄姐妹的，所以她就接触很多的弟兄姐妹哈，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哎，她就看到一个姐妹呢，哎呦，怎么每次来教会都是穿得好漂亮哦，哎呦，这么漂亮的，哎呦，也都是名牌耶，哎呦，真的是名牌的，然后，嘿，她就心里面就论断了，就觉得说，哎呀，基督徒爱世界。你看我们，你看我穿的啊，我都是随便乱穿的，我也是个大姑娘啊，随便乱穿。哎，这个姐妹是爱世界，真的、啊、都每次穿的漂漂亮亮，而且是名牌了，明白？好，后来过了两年呢、啊，神带领他们成为一个代祷的同伴了、啊，彼此代祷了啊，就彼此更多的认识啦，哦、啊，也更多的交通啦、啊，更多的交谈啦、啊，然后就知道说，原来才知道说这个姐妹她的这个名牌的漂亮的衣服都是她姐姐的。因为他姐姐的后来结婚了以后呢就胖了，哦，就胖了，就把这些衣服都给他了，这些衣服没有一件是他自己买的啊。这个做招待的姐妹就很深深的在神面前悔改，说哎呀，真是我都是论断了别人了、啊、他也找这个姐妹来道歉。有一次神感动一位姐妹对罗炳生师母讲啊，罗炳生师母他的传记呢就叫做《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啊，《荣耀的光辉》是罗炳生师母的传记啊。有一次神就感动一个姐妹跟罗炳生师母讲，他说姐妹啊，你的个性呢是太急躁了啊，只要聚会的时候呢好像不照着你期望的那样进行哈 或者是那个讲员讲的不合你的意的时候，你就开溜了。好，因为他是师母啊，他讲的真的比那讲员可能讲得好。好，如果有的人祷告的长一点呢、啊，你就不耐烦了。如果有的人做见证的时候比较没有条理，你就觉得说这个人不知所云。哇、哦，神借着这个姐妹来光照他。所以罗炳生师母蒙了这个光照之后，他就在聚会的里面，他就下定决心说：“我不要再做一个论断的人。”我要真实的安静下来，不再做那个评头论足的人，在那边给讲员打分数。今天讲到80分，打扮65分了、啊，打扮太差了，那个领带跟他颜色不一，跟他的衬衣不合啊，在那边打分。尽管讲员讲的也许不合他的心意，他也不会偷偷的开溜。他后来这样一直的坚持下去，好、哦，神就大大的得到他。大大的祝福他。好、哦，我以前生命被神改变以前也是很会论断人的，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很厉害啦！像你们这样坐在底下，我都会论断那个讲员的。你们都比我好啊，哈、哦！我论断那个讲员啊，胖一点的牧师来了， 我就心里面论断啊，这么懒，肯定是好吃懒做哦。他们没有讲出来了，心里面讲啊。直到后来我结婚以后，啊，很快小孩生了，很快就因为单身的时候生活东一顿西一顿嘛哈，东一餐西一餐吃的不规律，结婚以后就比较作息习惯比较规律啦，哦，太太又会做啦，就好，小孩又出生了又没时间锻炼了，自己又胖起来了。哦，这时候感谢主啊，就有弟兄姐妹好心的来提醒我，人精弟兄不要长这么胖啦，要控制一点体重。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底下就论断那个胖牧师啊，另外一个牧师上来讲，哦，讲圣经讲的多一点啊，就是讲解圣经讲多一点，我的心里面讲了，怎么又来教主日学了？哦哟，我就觉得他又在教主日学了。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呢，我自己总是先讲解圣经，我再讲解那个应用，因为只有把圣经的道理讲清楚了，弟兄姐妹们才懂得怎么样去应用。你看看，以前我论断别人，现在我跟别人一样。有一件我真的是就是论断讲员到一个程度哈，到一个程度，到一个地步。当然是因为外界的环境啊，啊，比如说一些难处出现的时候，比如说失业啦，啊，那个时候失业或者怎样哈，什么事情不顺遂啦，啊，对神带着一个抱怨的心理啊，啊，结果就投射到这个讲员身上。哦，他刚才跟别人握手都没有跟我握手，他跟别人讲话都没有拿正脸看我，给我一个侧面，哇，哦，就论断哈，哦。有一次神就跟我讲，不是那种就是耳朵可以听见的那种讲，而是一种意念意识上的那个讲哈，哦。告诉我说，如果你对讲员不满意，你也可以上去讲啊。我是很公道的，这神说我是很公道的，你上去讲，我给你机会，我很公平的，但是你只有讲我的道啊。我才吓了一跳啊，哦！弟兄姐妹，你们要是有论断讲言啊，恭喜你啦，你就要做传道人了。真的真的真的，神很幽默的，神很公平的，你上去讲，哦，你面对同一群的会众，一站讲台站个八年十年，看你讲，不像是那种云游四方的传道人，十篇讲章走遍天下也不怕，对不对？这边讲了，那边讲，那边讲，因为这个可以在好多地方讲了。你面对同一群的人，你讲十年，你看看，简单不简单？不容易的啦。哦，所以在小组的里面，哦，你看到人家带查经啊也好啦，哦，他带唱诗也好啦，或者某某某带一个郊游的活动啦，哈，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带祷告会啦，哦，哎，这个弟兄怎么，哦，姐妹唱诗的方式跟你不一样啊，不要论断嘛。哎，这个人唱诗怎么这首歌唱了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哎呀，这个人爱现。下一次，哦，哪一首歌哪一句话刚好跟你发生的事情是一致的，你就在那边痛哭，哦，都不要论断啊。如果我们在教会子里面看见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还有些不好的地方，哦，那实际上都是神提醒你，要你用祷告或者是实际行动去站在那个破口上来补住那个破口。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活动，哦，一些慕道的朋友都没有人来关心，他们都晾在那边啊，你就不要在那边论断说这个是谁办的活动啊，怎么没有事先提醒啊，哦，你自己就应该堵住那个破口，你就上去关心他们啊，你就上去啊，将神的爱带给他们。所以这些是非判断啊，口里所出的是非判断，让神来判断啊，你自己也不要判断你自己，你也不要判断别人，在什么事上定别人的罪，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他定这个税率，他讲的都对的，可是就这一次偏偏错了，税率就悔改了，这个税率就认罪了，他就在这个世上定自己的罪。神称这个税率为义，这个法利赛人倒是不义。再一个方面，就是手里所做的事，心里面的老我， 心里面有老我的话哈，哎呀，那口里就会说出来这些是非论断，然后做的事情就会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心里的老骄傲的老我要求神来破碎，我们口里的论断的是非啊，这些是要交给神的。然后我们手中所做的事都要求来荣耀神。法利赛人你看，又是禁食啦，又是十一奉献啦，照理说是很好的，很不错的，可是他们却只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力。因为他们做这些事不为了荣耀神，乃是为了荣耀他自己。所以啊，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应当以荣耀神为出发点，也以荣耀神为那个最终的目的。好像啊，找工作啦啊，或者换工作啦，我们都要问自己的啊，要问自己说，神在这段时间是给我的什么带领啊？我不论是找工作还是换工作，我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荣耀神？我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先求神的国？有没有神的义？神是不是要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学习那个信心的功课？是不是要还是要叫我继续留在这里，让我学习那个忍耐的功课？啊，我在工作的里面有没有荣耀神？我自己是在2001年这个911之后哈，那个时候经济滑坡，有没有？那个航空业，因为很多人不敢坐飞机的，航空业就滑坡了，啊，航空业滑坡了，旅游业就滑坡了，没人旅游了，啊，旅游业后来就是电信行业又滑坡了，啊，就那个时候到第二年，就把我波及到了，第一次裁员没裁到我，第二次就把我裁员了哈，哇，哦，那个骄傲的老我的很厉害了哟。你看啊，都裁别人，怎么不裁别人裁我啊？结果公司里面一半的人都裁了，我都没看到。哎呀，都怎么都不裁别人裁我啊？那个骄傲的老我很大哈，哦，很受伤啊哈，哦，啊，论断自己的公司了哈，哦，甚至论断神了，啊。嘿，神为什么在他的手把我裁了？你看那个谁，你看他也不怎么爱主，你怎么都让他还工作好好的？你看，心里面满了什么，口里就出来论断。哦，然后做事都不荣耀神。哦，我跟你讲，这失业以后，我从早上九点找工作到晚上九点，这一起来，哦，哇，赶快上网，打开电脑啊，哪边有工作啊，找啊找啊，哎，这个送个简历啊，那个写个信啊，中午就马上就到中午了啊，中午吃个饭，再接着热，哇，这边一个网站，那边一个电话，哎呦，忙到晚上九点，比正常上班还累啊。正常上班的人朝九晚五就好了，我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哇，这样干，哇，累到不行，心里面没有平安，骄傲的老我受伤，心里面对人对神充满了论断，做什么事也不荣耀神。后来神就带领我安静下来，啊，安静下来，神要我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做什么？我有没有先求神的国？有没有先求神的义？好，后来我就发现，哎，我不用上班了哦，哎，我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了。哦，结果教会里面各样的聚会我都参加，因为以前的聚会了，就是晚上的聚会我们才能参加，周末的聚会才能参加。哦，哎，现在白天的聚会我也可以参加了。哇，哦，这边有什么特会我也去参加啊，哦，那边有个什么培训我也去参加，我还到教会里面做义工。哇，哦，他们很好，就是哎呀。你还是先回去，你先去，你忙你的，我还有机会就去做义工啊，甚至跟那个牧师长老他们一起吃个午饭，然后带着饭去啊，跟他们哎聊一聊，学一学，哇，我就发现后来我得到很多的益处，啊，而且我每一天在网上听讲道，听一篇到两篇的讲道，哇，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虽然是失业的时间，但是那一段时间跟神的关系好亲近哦。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学习，每时每刻都在装备，哦，然后旁边的慕道友就觉得这个人哇很奇怪啊，这个人呢这失业的又没有身份，诶，这个人怎么搞的，他这个哇，这个神真的很奇怪，这真的是很奇妙，哦，我要来认识神。所以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团契的辅导告诉我说，诶，你身边那几个慕道友就很受感动，哦，所以后来你们知道啊，我在 到开学前两天啊，甚至给我一个全额的奖学金啊，对不对？那我的身份都没有问题，都延续上来了，好、哦，我就可以回到学校去上课。好、哦，有的人，我们当中有的人失业以后有没有？结果就传福音，哎，失业了吗？你不用上班，你有很多时间啊，打电话关怀人啊，啊、哦，传福音给很多的人，是吧？甚至去宣教，到远方去宣教，带很多人信主，对不对？啊、哦，结果呢？之后马上神就给了一个好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哦，买房子哦也是这样啊，哦，买房子也要荣耀神啊，哈、哦，每到一个房子之前，你就为这个祷告，主，你告让我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我买的啊，哈、哦，你让我买的，你让我知道哈、哦，我这边这个厅要比较大一点的话，我可以开放家啊。来让弟兄姐妹来这里，对不对？这个厨房你要祝福这个厨房哦，让我做的这个菜带出去给那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感受到神的温暖哦，都是要来荣耀神啊、哦。这个房子我们要在这里面要读圣读神的话语，要来敬拜赞美神啊。度末的时候要开放给弟兄姐妹来使用，这个家是要荣耀神的，不是荣耀我们的，不是我跟那些朋友们说，哎，你看我的房子多大呀、啊，多好啊，买的多便宜呀、啊。哦，在好的地段啊，在好的学区啊，不是这个的，都是为了荣耀神。儿女啊，去学琴啊，健身啊，也是一样的。哦，不然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谁，哎呀，谁的孩子去学了什么琴，哎呀，你把孩子送去。明天那个小孩游了一个什么泳，哎呀，把他送去。哇，小孩也很累，大人也很忙啊。好、哦。若是我们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荣耀神，就不会去比较和尊敬，大人小孩都忙翻了天了啊！不是说学这些不好，学这些很好，但是你要从小就教育这些孩子，为了荣耀神去学，为了荣耀神去游这个泳，为荣耀神去打这个球啊！不然的话呢，这个小孩到时候说我要做音乐家，哇，我们都着急了，千方百计的打压他，就把他带到车站去。你看这个音乐家在这边给人家拉琴，好，然后你看这个奥运选手，他的腿都瘸了，你看这不好。如果我们是为了荣耀神，把孩子送这个送那个，凡事都求了荣耀神，从小就教育他，你为了神来学这个琴，好，你学的琴像这些哥哥姐姐们在那边。来领敬拜，来敬拜主，多好啊！将来你到大学去，在大学的团契里面为主所用，凡事都要为了荣耀神。好、啊，我们做大人的，不要把我们儿时没有实现的梦想强加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梦想，就强加在他们的身上。哦、啊，这不荣耀神的，这都不荣耀神。要从小教育他们，凡事。做父母的是他们的好榜样，凡事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以荣耀神为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这个高于低的属灵的逆转定律，在神面前至高的必降为卑，在神面前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神的面前降卑，先求主来破碎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老我，拿去我们口中里面的那个论断，让我们手中所做的事都能够荣耀神。我们用这首歌主啊改变我的心来作为我们的回应。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边唱一边求主将这个属灵的高低的逆转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